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趁着他跟你只在，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去指出他的错来。你这样，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但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传到彼得的耳，就是彼得耳朵听见耶稣这样的一种的教导。彼得居然会听成说是，那我要饶恕他几次。即使耶稣的层次是说，有弟兄得罪你，还不是饶恕的问题，是因为你要得回你的弟兄。让得罪你的弟兄以后可以不再去得罪别人，就是得罪你到你为止，希望你能够，希望我们能够得罪，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得回那个会得罪人的弟兄。所以怎么样呢？就要真正的指出他的错来。所以指出别人的错不代表不原谅人家，但是一个人不愿意指出别人的错，一个人不愿意去指出得罪他人的错，而他要面对的问题还是要面对，面对什么？到底要不要原谅他？要不要跟你计较？所以很显然的，彼得在这个地方没有听明白耶稣所要讲的话。今天我们常常这样，我们读圣经都是读了，但是怎么样呢？好像对于有没有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这个层次都还没有。我们只把圣经里面记载的，按照我们自己前前后后原文什么东西，把它做了一个解释。真的，我好几次说，假如我们对圣经这句话的解释比圣经的本身还更有价值的话，那么就变成说我们的神就很笨。为什么很笨呢？他为什么不把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当年就末世人就写出来就好了，还需要我们去解释？不是这样吗？所以今天不管我们自以为觉得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有多么的正确，关键不是我们解释有多正确，关键是主讲的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我可能是彼得，你可能是彼得，我们有可能神末世人写了一段圣经的事实，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完全体会到另，我们根本完全，我们的领会完全是跟事情已经是离了很远，有的时候甚至本末倒置了。那么好，既然彼得只在这样一个水平，属灵的水平的上面，我觉得耶稣还是很有耐心。像我们说，哇，你的水平太差，你的格局太小，你的心胸太那个，我们对这样的人我们就厌恶，我们就不想跟他们去讲什么啊，嫌你这个人太世俗，不属灵，举来讲。但是耶稣没有，好吧好吧，你既然现在只能够体会，你没办法去体会说一个弟兄得罪你不单单是饶恕的问题，一个弟兄得罪你，你还要把他挽回过来，让他以后可以成为一个不是那么一下子就会得罪别人的人，要把他挽回过来，要得着这个得罪你的人。好吧，既然彼得你还这样，等到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可能有人说，哎，这也是你的解释。对，你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读，也不要把别人对圣经的解释就当作是圣经的本身。其实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能够体会一点点，就对我们有很大的益处了。好，那我讲说，既然这个彼得他只能够领会到这样一个程度，耶稣就好吧，既然你要饶恕，那么怎么样呢？饶恕不是饶恕几次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个人说，好，你得罪我了，我愿意饶恕你，对不对？是吧？怎么还会有两次三次四次呢？很显然他那个饶恕会有一次两次三次七次的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只是不跟你计较，不跟你计较不代表饶恕了他。 今天我们常常把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但这件事情有没有摆在心里呢？还摆在心里，等到下一次通通翻出来，就你没有饶恕他，你怎么样呢？你只是暂时的不处理，你只是暂时的怎么样呢？你暂时的放过他啊，或者你暂时的怎么样呢？你暂时的啊算了算了算了，饶恕。所以等到一个人，彼得一讲说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这句话听在主的耳中，不要说听在主的耳中，就听在我这样一个今天有点年纪的人的耳中，我饶恕他几次，应该只有饶恕一次就可以了嘛？那么怎么还有饶恕七次的呢？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你饶恕嘛好了，饶恕嘛就是一句话，那么还有什么七次呢？难道我们主耶稣不知道吗？啊，饶恕了七十个七次就是真正饶恕了吗？今天我们抓住说饶恕七十个七次，好，你好好算，你饶恕到七十个七次了，你还是不会饶恕他。那么耶稣讲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七十个七次跟七次之间是不成比例的，你要用多少次才能够真正饶恕别人呢？还是要借着这个量量数量的增加促成质变呢？啊，意思就是一直这样做，一直这样做，做到最后怎么样？做到最后已经被生命被操练了，是不是？好，这个七次不行，那么我再十四次，十四次不行，我再二十八次，二十八次不行，我再这个五十六次，那么一直这样的，到最后发现怎么样？到最后发现好像已经成习惯了，真的需要这样吗？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除非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被主来对付，一次又被主来操练，以至于操练了那么多次，七十个七次以后怎么样呢？真的生命更加丰盛，生命丰盛到一个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饶恕别人。我不晓得耶稣回答这个七十个七次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能够想象得到的，好，你不愿意饶恕人，对不对？你再来一次嘛，你不愿意饶恕人再来一次嘛，在你要不计较也好，你要不去处理这个问题也好，一次两次三次五次，你对待同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在你愿不愿意饶恕他的过程的里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在对付我们的一次的又是一次的机会。假如一个人经过了七十个七次，就是四百九十次以后怎么样，他的生命还没有他的那个愿意饶恕别人，主耶稣里面有一个饶恕别人的生命的特质，在我们这个悖逆的人身上，有罪人身上，假如我们有心愿意这样行的时候，这个饶恕人的生命还没有被磨练出来的话，我真的不晓得这个人到底他是真心信耶稣还是假心信耶稣。当我们真的愿意一次做不到不能饶恕，一次做不到不能饶恕，我们不要自己定一个数字，只饶恕到这样以后就不行了。不，我们不晓得哪一次的饶恕是最后可以成就在我们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到一个那个饶恕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替自己，好，我下定决心只饶恕你十次，不要这样想。其实饶恕一直要我们愿意，我们一直做不到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一颗真正饶恕的生命，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想到说不是其次，我们想到更完全的愿意，一直到愿意从心里面饶恕人为止，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不管主耶稣生命里面有的很多的特质，我们没有，我们一定做不到，我们做不到不要灰心，但是不要给自己定了一个次数，以至于拦阻了我们的神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机会。神都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自己放弃呢？到第七次我们就放弃我们自己呢，是不是这样？主既然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彼得，你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八次，我不是说只饶恕你七次，我乃是在完全的里面饶恕你， 不是这样吗？你只要有心悔改，你哪一次愿意悔改，我不饶恕你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在这件事情上学习。有的时候我们太轻易、太轻率的对于主的心意说不可能啦，我是一个人，不可能做得到啦。是，你是个人，一定做不到。你有没有想过，我今天是天父的儿女，耶稣把他的生命赐给我，而且应许要把更丰盛的生命给我。我们里面有那个很喜乐的盼望，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有一天就能够被我的主造就成这个样子。我们欢欢喜喜的，一个是面对我们自己人性，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另外一个，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耶稣救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既然是天父的儿女，我就有这样一个喜乐盼望的这样的一颗心，有一天主可以在我生命里面造作。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人要饶恕别人很难，有人要爱别人很难，有人要过圣洁的生活很难，有人就是在我们神许许多多美好生命特质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颗心？假如耶稣说你要70个7次饶恕别人，而我们的主怎么呢？我们一不听话他就刑罚我们，我们一什么他就不教而诛，我们的神会这样吗？其实我们的主他做得到，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有一天我们也真的能够做得到，这才是一个该美的思想。其实下面耶稣讲的这个例子，我承认我不是太懂，但是我也愿意把我一点点体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很真实的角度来讲，既然这个主人你已经赦免了他1000万2，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既然你已经1000万银子，一千万银子，不知道这个1000万的单位是两哎，是公斤哎，是吨哎，我不知道。但这边讲1000万银子，可能是1000万2银子哈，是这样讲。那么既然你已经赦免他了，你怎么以后会因为他没有这个饶恕他的朋友10两银子，结果这个主人还要就这个跟我主的恩典的这一个领受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到底这边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呢？真正讲的是什么呢？难道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赦免别人，我们不饶恕别人，以后反过来我们的神还要他已经赦免我们的吗？这点我不太懂，还是我的想法已经插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但是我真是要这样讲的，既然这是耶稣讲的，真正是耶稣亲口的比喻，有没有比喻到我们已经被赦免了罪，已经得救了，等到一天我们在世上只要做得不好，结果我们这个被赦免，我们这个得救也被夺去，是不是我这样的想法扭曲？我也不晓得，我只能说我不懂，你们懂的哪一天告诉我，真的求主怜悯我。但是我在想，耶稣既然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一点点的经历，就是说真的我做错了，神啊你赦免我，主也真的赦免我嘛，主怎么不乐意赦免我？但是等到我在一个不愿意赦免人的情况的里面，怎么呢？有的时候在想，我从前比他还坏，主都赦免我了，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他这样一点点的得罪我，今天他这样一点点的差遣我，我怎么不能原谅他呢？我那时候会有一点的内心的挣扎冲突，而且有一点的内疚。但是内疚管内疚，我不愿意饶恕他，我还是要逼他啊！这是人性里面很多的败坏。我说什么叫做这1000两银子还清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哎，我的体会，你别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慢慢在对付我们这个人，因为我是这样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 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坏人，我比人家都坏，人家才欠十两银子，我是差着一千万银子的人。那么那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真的我的生命被神越来越陶造，越来越陶造，越来越陶造的时候，每一次的陶造我好像还清了一点债，每一次的陶造我好像还清了一点债。不是说主没有赦免我们，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在我们天性的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主愿意对付的部分，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不愿意去饶恕人，我们还在我们天良老我的里面过着一个没有被主赦免的生活，才会造成我们这样对待别人。那么等到一千万银子还清，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里面的救我的生命被主一直磨练，一直磨练，磨练到最后怎么样，我们主的生命在我里面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越来越丰盛的怎么样，我们自然就会像主一样去饶恕呢差我们十两银子的人。今天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体会主的话，我不懂，但是我说主我不懂，我不是去，我不是去非要找一种解释，我乃是回过头来想到我自己生命里面光景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吗？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好人？不，信了主以后我们只是开始走一条生命的路，这个老我，这个我们这个旧生命，亚当的这个 DNA 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像差着神有一千万银子一样。主已经赦免我们，给我们走条生命的路，但是我们不走生命的路怎么样呢？我们还走在自己的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一千万两的银子，早晚我们自己要付代价来面对。假如我们不面对这样一个我们差一千万银子的这个老我从前里面的那一种的败坏，那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我们只活在这个老我的里面，我们怎么可能去饶恕别人呢？不是这样吗？但是我们是既然是一个被赦免的人，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时候，到有一天真的慢慢慢慢我们也会所谓的还清，就是我们老我也好，肉体也好，里面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就越来越少影响我们，越来越少成为我们做人处事待物的一种的原材料，以后慢慢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东西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什么让我们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越来越丰盛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个债越还越轻的时候，以后我们就能够做得到。弟兄姊妹，我们来走走看这条生命的路。我们主赦免我们的罪是一件事情，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时候，其实是什么作祟呢？其实还是我们所差的这一千万银子在作祟。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败坏。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败坏，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败坏的地方给我们很多操练的机会，愿意来对付，这就是还债的话。弟兄姊妹，到有一天我们会诧异神生命的作为何等的奇妙，复活生命的大能照样可以在我这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人身上做工，到一个地步可以帮助我把从前一千万银子的债能够慢慢慢慢的还清，好让我在里面就有一种生命的能力，是从心里饶恕的人，而不是多少次。我相信再长进一点，不但从心里饶恕人，而且还有个更甘美的想法，像耶稣一样，耶稣不但要赦免我的罪，耶稣还要把他复活生命的大能给我，让我的生命丰盛，可以活得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样的一种的成全的心。我们也是，我们不但从心里可以饶恕那个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更希望他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不会得罪别人的弟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